今天不翻译了哈，不要翻译了啊。今天是临时交给我的一个责任。那么过去几天是Dr. Paul Cedar， 那么今天因为特别的缘故他不能在，我们也很了解，因为在美国这个制度里面，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责任，他不能再推脱，所以今天呢要兄弟来代替他一下。所以我这个代替他呢，我这个心里面很紧张，因为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讲别人的道，以前没有过这个经验。当然主的道只有一个了哈，不管是谁讲。那么所以这个前天他跟我谈话的时候，我说你要把你的稿子给我，这个我要忠实于你的，我不过是个传声筒啊，我要讲你所要讲的，忠实于他的心思啊。他就给了我一张纸，有个题目，然后就放在下面，有三点，只有三个分题的题目，其他都没有啊，就三个题目来着。我说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啊？哎，他说你随便发挥。对啊，我随便发挥啊。他说你再加几点都可以，所以但是我还要觉得尽量尽忠于他的那个原来的思想原稿。我想Dr. Paul Cedar 他也是非常受神重用的人，那我就尽量的在这个地方能够把他的心思向大家来说出来。他本来是三天早晨来向我们大家有圣经的分享。他这个第一天的早晨大家还记得啊，他就说他的题目就是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， 对基督的委身。我们对基督的委身，他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来跟我们说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。你看他第一天早晨讲的相当的精彩，就特别是我们这些个传道人或者信主很久的人，再一次来反省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情况。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之后，是不是还是一直那一种的心思心态在主的面前。第二天早晨他所讲的是 commitment to Christ's great commission， great commandment， 对于主的大诫命的委身，大诫命的委身。那这个道是我们不常常讲的，大使命现在是常常讲，大诫命却不常讲。但是我们想到这个大诫命是非常奇妙，不能不讲。主耶稣当那个法利赛人问他，本来是要试验他，难他一下，这诫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？夫子请告诉我们，要难他一下。若是问我们的话，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。摩西的律法，十条诫命都是那么重要，十条诫命谁敢动，谁敢碰一下，谁敢增加，谁敢减少。但主耶稣当这个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，他就用他属天的权柄，用他属神的智慧，就那么简单的两句话，就把这十条诫命的精华精义说出来了。还只有两条。最大的诫命只有两条，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爱神， 第二是爱人如己，爱人就是主要是用这一句话就把整个十条诫命的精义说出来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怕读这个十条诫命，就是犯了错爸爸就叫罚我去背十条诫命，我是最怕这个了。十来岁的孩子你叫他背十条诫命他也不懂啊，就是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用背圣经来罚儿女啊，这个发生很大的反作用呀。那十条诫命是什么意思？表面的意思我们都懂，但主耶稣这里用这一句话，就把十条诫命的精华浓缩成为两条。十条诫命的根本精华的意思就是爱神爱人。十条诫命的前面四条是人对神的关系，后面六条是人对人的关系。若是我们真是爱神爱人，我们就一定会遵守十条诫命前面的四条，是人和神的关系态度。若是我们真正爱神，我们就不会除他以外还有别的神。我们若是真正爱神，我们就不会拜偶像。我们若是真正爱神，我们就不会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我们若是真正爱神，我们也不会不守安息日，就是今天的主日。所以我们若是爱神的话，我们就自然而然遵行那四条诫命。那再来说，我们若是爱人的话，我们真正爱人，那里面包括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当然是孝敬父母。我们认识真的爱人，我们当然不会去杀人。我们真正的爱人，我们不会去犯奸淫。我们真正的爱人，也不会去偷人的东西。我们真正的爱人，也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我们真正的爱人，也不会贪恋他们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用这一句话就把十条诫命的精华精义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哇，原来如此，原来的律法的总结真的就是爱，原来十条的诫命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。好，他的第三天的讲章题目就是 Commitment to Christ's Great Commission， 向基督大使命的委身。他有一个程序，向基督的委身，向基督大诫命的委身，向基督大使命的委身，这三个也是很自然的程序。若是我们真正爱主，我们一定爱他的诫命，我们爱人爱神，我们自然而然就遵守这十条诫命，非常自然。而若是我们爱主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一定要履行他的大使命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爱我的要遵守我的命令。二十三节说什么？爱我的 要遵守我的道。主耶稣在那里用不同的两个字，就把爱主、跟随主、做主门徒的那一个内涵全部都说出来了。遵守他的命令，同时还遵守他的道。夫复何求啊，就是除去这个除去这个之外还求什么？ That is all we can do， 遵守主的命令和遵守主的道。换句话说，若是我们注重主的命令，注重主的大诫命，我们一定注重他的大使命。再进一步说，这大使命是 based upon， 是根据大诫命，爱神爱人。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一定听他的话。他叫我们到普天下去，他说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主的命令。若是我们爱他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要做大使命，我们要做普世宣教。第二，若是我们爱人，我们也要做大使命。若是我们爱人的话，我们就关心他们的灵魂，我们就关心他们的肉体，我们关心他们的全人。这就是主的大使命，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。换句话说，追根结底，追根结底。一位神的儿女，一个基督徒，他对大使命的委身，对大使命的投入，是根据他最基本的爱神爱人的态度。个人是如此，团体就是教会也是如此。一个基督徒的个人，还有一个由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，对于主大使命的投入和委身，是根据他们对神对人的爱心。而一个教会是真正爱神爱人的，那这个教会一定做拆穿，一定关心普世人的灵魂，一定关心中国人的灵魂，一定关心外国人的灵魂。你让他不做拆穿都不可以，你拉都拉不住他。一个教会真正爱神，一个基督徒真正爱神爱人，你不能拦阻他做宣教，拦都拦不住，他非做不可。他不做的话，心里面不平安不舒服，不能吃饭不能睡觉，一直等到他在差传方面，在普世传福音方面有了很正式的投入。那这是用这几句话来稍微我们再温习一下过去那两天早晨Dr. Paul Cedar 向我们分享的一点。向基督委身，向基督的大诫命委身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带来他的第三个题目，就是向基督的大使命委身。刚才刘牧师已经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一段圣经。那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，太熟悉了。那么他就在这个28章这里就特别挑出了三点来和我们大家分享。三点特别是重要的，就是中心的思想。这三点就是第一点，18节，28章18节， 主耶稣啊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 All authority，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。那你说主还没有权柄吗？为什么还要到那个时候再被赐给他呢？这个权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非常奇妙啊！我想我们从神承继了很多很多的从神而来的那个制度和观念。主耶稣在世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创造了万有，但他不愿意在不合理不适合的情况之下来 assume the authority， 来接受或者拿过来权柄，他不要。举个例子，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，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受试探，魔鬼试探他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。第三样的试探，魔鬼把天下的荣华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，魔鬼说你要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，这个是荒唐的，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魔鬼根本是一个篡国者，他是个篡国者，天下万国万物本来就是属基督的，魔鬼篡夺，在人心中欺骗人引诱人离开神，跟随魔鬼，这是我们始祖的情况。魔鬼在人心中篡夺了神的地位，所以主耶稣称魔鬼为那世界的王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魔鬼在人心中篡夺了神的地位，甚至他现在要向神的儿子主耶稣说，你拜我，我就把万国给你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万国根本是主耶稣的，他把主耶稣的东西再给主耶稣，主耶稣不要拒绝接受，拒绝从魔鬼手里面接受万国的权柄。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，我们看见了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啊！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声音出来，说什么？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这个时候是主得回他的国度的时候到了，世上的国再一次成了主基督的国，包括千年国度，包括神永远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接回他的国度。那这里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权柄，天国是在乎王权权柄，魔鬼就要夺这个权柄，这权柄是属于神的，魔鬼在人心中也要夺那个权柄，他用各样的方法使人心中那个最忠心的权柄不是神，而是他，或者他通过人 要自己掌权。那主耶稣说这个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包括什么呢？是什么权柄呢？我们稍微看一两样，看主耶稣所得到的这个权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节省时间，我们去看第六节，马太福音九章六节。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赦罪的权柄，谁有权柄赦罪？唯独主有权柄赦罪。第二，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就看第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，这里圣经说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要行审判的权柄。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他有管理的权柄，有赐永生的权柄。最后再看一处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看第三十五节，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，万有都是在他的权柄里面。那这只是给我们几个地方看一看，主耶稣这里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那就按照这个权柄，他吩咐我们出去。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的大使，我们是他的钦差大使，我们是 based upon this highest authority in heaven or on earth， 这个最高的权柄来赐你，差遣你我出去。主耶稣先把这个权柄的基础说出来，按照这个权柄他差遣他的教会出去来做他的大使命。第二个问题，在这个大使命的第二个问题，他就注意下面那个词，就是十九节。十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，万民，呀，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是一样，一说到神的心思，一说到神的目的，就是万国万民万族万邦，一点都不含糊。这是天父世界，他的负担，他的爱心充满全地，神的心永远不能得到满足， 要一直等到他的爱他的福音传遍天下，而他工作的方式是通过一少数的人而得到多数的人，他从少数的人开始而得到多数的人。怎么样得到少数的人呢？从一个人开始，先得到一个人，这一个人忠于他，相信他，遵从他，通过这一个人得到一群人，通过这一群人要得到普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从圣经里看一看，从旧约开始，创世纪十二章，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主拣选亚伯拉罕，给他三个大福气，大国大民大福，同时告诉他说，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世上的万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呢，亚伯拉罕呢，我赐给你这么大的福气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和以色列人，我赐给你们这么大的福气，乃是为了万国万民地上的万族。神先得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是他的义。通过亚伯拉罕，神得到以色列人，通过以色列人，神要得到万民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史，没有完成神的旨意。于是乎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神还是一贯的心意，以色列人所失败的一切，神要通过教会来完成，神要通过教会来完成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所没有完成的那一切。所以我们就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都说了同一件事情。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，人要传悔改赦罪的道。所以在新约时代，神还是一个方式，先有一个人，一位，这一位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通过耶稣基督，神得到了一群人，就是教会。神要通过这一群人教会而得到全世界，所以神最后的目的是全世界。无论我们看哪一处的大使命经文都是这样，神通过少数的人，从一个人开始得到一群人，通过这一群人神要得到全世界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那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简单来说，可以三分天下，右边这一大块和左下方这一块都是非基督徒，还没有信主的人。那这两块都是没有信主的人，有什么分别呢？右边这一大块是不信主的人，但是是活在自由社会里面，好像美国还有很多不信主的，活在自由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直接向他们传福音，向带他们去信主，给他们撒单张，没有问题。左下方这些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是活在不自由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称他为 hidden people， 隐蔽的人群，就是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向他们传福音，要用特别的方式才可以接触他们，使他们与福音听得到福音，好像用福音广播，好像用这个支帐篷的方式，用个人的谈道等等等等，才可以使他们接触到福音。所以是三分之二的人 还需要福音。那么上面这一大块就所谓 Christendom 基督教界，界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是用圣经的 用这一本圣经的教会都称为基督教界，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啊。那西方的 名词来说呢，基督教界里面就包括东正教、天主教和基督教。那在基督教所谓 Protestant， 西方说基督教常常是包括天主教、更正教的，那我们中文的基督教就是 Protestant， 就是更正教啊，更正教。那在这基督教里面，或者是更正教里面，又分多少种啊？最简单来说，我们看有至少有三样。第一是 nominal Christians， 挂名基督徒，教会里有他的名字啊，他真的重生得救没有？不敢讲。